我们来看加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信仰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常常的敬畏上帝，常常读经，常常祷告，我们也不断殷勤的来过信仰生活。纵然有这些信仰生活，可是我们的生活中的改变是非常少的。礼拜天听到之后，我们要立志应该回应上帝的恩典，可是我们回到家里之后还是老样子，而且这个老样子是一直持下去，每一周都保持这种状态，每一周来听到，然后每一周要立志，然后又回到家里面又失败，又是一塌糊涂。我们也没有问过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总是活在这种恶性的循环里面？其实这种恶性循环也很正常，如果你读到士师记就明白了，士师记的那个以色列里面的状态就是犯罪，远离上帝，上帝就兴起周边的仇敌来管教攻击他们，他们再呼求上帝，上帝再赐下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他们感谢上帝重新立志，立完志之后又去犯罪，又落在那种败坏的生活当中，上帝再管教他们，他们再回来，这种的循环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没有问过原因，为什么人总是要回到罪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很难结出果子来？那么在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想要结出果子，必须要致死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而致死肉体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当中被忽略的教义之一，我们不去详细的去讲解我们如何去致死肉体。如果一个人不致死肉体的欲望的话，人不可能有灵性的成长，如果人不顺从圣灵，就必定顺从那个邪恶的情欲。那么如何致死我们邪恶的情欲，如何把我们那些错误的欲望把它扼杀掉，如何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是这几节经文所要告诉给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断地听到让神的话充满了他，但是回到家里面却没有靠着福音来致死自己的恶习的话，他的生命是不可能有变化的。你说我改变很多了，我从不礼拜到礼拜，我从不读经到读经，那么你可以问问你的配偶，问问你的孩子，你的实际的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为什么没有变化？是因为没有靠着神的恩典尽最大的努力把那个邪情的恶欲把它狠狠地置于死地，我们并没有这样去做。那么如何致死这些罪的欲望和罪的恶习呢？今天教会充满了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呢也广为流传，就是告诉你说你如何做，你如何改变，你就可以呢成为圣经所吩咐的人。那么圣经有没有这么去教导呢？圣经并没有。有人说我为了让自己更圣洁，我要把电视关掉，我要把手机各种吸引我的短视频的平台全部都卸掉，我就会成为圣洁的人。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并不是。这样的方法并不是圣经的方法，我们不过是活在不可吃不可摸不可尝的规条的致死恶行的这种广泛流传的非圣经性的方法，而这样的方法并没有真正的致死我们内在的邪情和私欲。如果用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话，异教徒一定超过我们。有一些异教徒他们为了使自己不与罪为伍，为了脱离恶欲， 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眼睛给挖出来，他们可以把舌头割掉，更可以用一些尖锐的利器来捅聋自己的耳朵。为什么？防止自己不去犯罪。如果你了解天主教，他们就是用方法来让一个人不犯罪，要穿上麻衣，要透过禁食让自己的身体没有犯罪的力量，用带钉的鞭子抽打自己。为什么？用身体的疼痛来转移自己犯罪的这个专注力，透过疼痛来告诉自己不要去犯罪。这些苦修主义真的可以解决这个罪吗？这些苦修主义真的可以使人更加圣洁吗？路德告诉我们是不可以的。因为路德可以夸口说，在所有的修士里面，如果有人能上天堂，我路德一定第一个上天堂。因为路德很敬虔，他用过苦修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肉体，来改变自己这种犯罪的想法。那么路德真的改变了吗？路德并没有。而天主教这些方法，以及异教徒的方法，以及今天现代基督教流行的改变自己不犯罪的方法，也在新教徒的生命当中常常出现。按说新教徒更懂得福音，更懂得如何来改变自己的恶习，但是新教徒也常常落在天主教以异教徒的方法论当中，用外在的方式使自己不犯罪，只专注于外在行为的改变，完全没有倚靠基督，也没有倚靠圣灵。他们用手段用方法让自己不去犯罪。如果你在传统教会里面，他们会告诉你说，你不可化妆，不可抹口红，不要看电视，不要听流行的歌曲，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这些方法和天主教没有什么不同，这些方法和异教徒也没有什么不同。佛教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尽量不在闹市中生活，他们要脱离欲望，脱离七情六欲啊，所谓的这个释迦摩尼就抛弃他的这个王子的责任，抛弃丈夫的责任，抛弃这个父亲的责任，这个人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话呢，我就不活在尘世当中。如果基督徒效法这些方法的话，是圣经所禁止，是圣经所责备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透过外在的方法让你的行为不再去犯罪，其实这是人自己发明的方法。法利赛人就发明一系列的方法如何让自己不犯罪，可是他们内心装满了各样盈余的污秽。就算你把你家里的电视关掉，就说你把你爱的游戏把它卸载掉，也无法阻挡你那一颗贪恋无节制和纵欲的心。就算你从来不去那些色情的场所，你也无法阻挡你内心淫乱的想法。那些方法都是次要的，这些方法是远离福音的方法。在哥罗西书，保罗继续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要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条例呢？下面又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你把你犯罪的可能性、机会全部把它都拿去，也不会改变你内在想犯罪的欲望。当有了这些场所，有了这些机会的时候，你的欲望仍然是蠢蠢欲动，想要去犯罪。对福音越是无知的人，越是用方法来改变自己的败坏的行为，让自己好像是个很圣洁、很良善的人。 一个人越远离福音，不明白福音的话，越是喜欢用方法来装饰自己。圣诞节的时候呢，会买一些这个松树枝来装扮，这些松树枝好多都是人造的假的，你给它装上各种的饰品，它也是一个假的，也是一个死的，它是没有活力的。基督徒不是把自己装扮的像一个基督徒，也不是把自己装扮的好像是一个敬虔的人，可是从来没有对付过里面的欲望，只克服自己的这个肉体的想法和行为，这叫残害己身，贻害无穷，这样对我们的欲望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今天在现代福音派里面流行许多的书籍，这些书籍的名字是告诉你说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使你重生，或者如何让你变得更圣洁。这些书的名字，你如果了解了书的名字，你就不用去看这本书了，这本书是告诉你如何如何你才能去重生。重生是如何如何才可以重生的吗？基督徒成圣真的是如何如何就可以变得更圣洁吗？都不是。而正统的信仰会告诉你说恩典使你成圣，而那些世俗的信仰会告诉你说你做哪些才可以成圣，这两者有个巨大的差异。还有些人活在因果论当中，这些因果论可以让你变得更圣洁更敬虔，但是始终从来没有使你对付过你的罪。孩子为什么听我们的话？因为他惧怕那个后果。基督徒为什么很敬畏上帝？他很惧怕苦难管教临到他，也会让他变得更圣洁，可是他里面的罪从来没有对付过。法利赛人为什么敬虔？他们不单要希望透过表面的敬虔博得上帝的喜悦，他们也希望自己的敬虔让众人都看到就崇拜他，可是法利赛人从来没有对付过他们内在的罪。因果论是有效的，但是因果论并不能使人真正的对付里面那邪情和私欲，是无效的，因为方法规条，因果论的恐惧无法改变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神要赐下圣灵除掉我们的实心，只有除掉那一颗实心，那一颗抵挡上帝的心，人的心才可以对上帝有所回应。所以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圣灵要做的事是什么？就要把肉体中的实心除掉，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圣经改变我们，不是要先改变我们的行为，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更新我们内在的欲望，更新我们内在的性情。而圣灵如何更新我们的性情？就是把基督所赐的福气带进我们生命当中。约翰福音说，离了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靠着主的福音的话，人是不可能脱离罪，更不可能脱离邪情私欲，也不可能在信仰生活有任何的进步。保罗又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不是指外表行为的装扮，而是从他的本性、性情、想法、动机都被圣灵所更新，这样的人才能够致死身体的各样的盈余的污秽，还有各样的蠢蠢欲动的邪恶的和欲望。如果基督徒不明白这个真理的话，我们对自己的改变无非是一套行为、一套方法，我们是伪装，我们表里不一，我们心里所想的和我们所做的完全不同，我们就是彻彻底底的法利赛人。孩子是更像法利赛人的，我们也跟孩子一样，也更像法利赛人。孩子听我们的话真的是甘心顺服吗？不是的， 孩子对父母的权威是不顺服的。什么时候更听话更顺服？就是你用肯德基用糖果来吸引他的时候，做一件事孩子是更顺服的。其实他内心的那个顺服跟他对你权威的顺服是完全有差距的。基督徒的内心的状态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被圣灵更新我们的性情和意愿的话，我们用外在的方法，用外在的行为来替代旧的行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成长，无非是内心仍然充满污秽，外在好像像一个甜美的华丽的存在，可是我们里外是完全不一样。如何理解这个观念？在罗马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与基督联合的重要的教义，如果没有与基督联合，基督徒仍然会去犯罪的，哪怕行为像法利赛人一样敬虔，但是内心当中与基督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个旧人指什么？那个旧人指我们里面堕落受罪影响的那个本性，或者称之为老我，我们今天常称为旧人。旧人和新人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个旧人是没有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是过去死在那个过犯罪恶中的人，那是生与生俱来的堕落的本性，而这个旧人的意愿是犯罪，远离上帝，他的状态是刚硬的，是一颗石心，对上帝没有任何的爱慕，只有恨意。当一个人相信基督的时候，旧人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耶稣基督的死也把我那个旧人的本性，旧人所受的一切的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旧人因着基督在哥哥他也承受了上帝一切的咒诅。那耶稣对我们不是要进行一个旧房子的改造，旧房子的改造怎么去改造？当你买了一套房子，这房子的装修是旧的，你如何改变这个房子？你并不能去拆掉这个房子的根基，因为在这栋楼上有很多套房子，你只能把里面那些旧的装饰全部拆除掉，再进行一个新的装修，好像是焕然一新。其实这个房子根基从来没有改变过。基督不是一个旧房屋的改造者，基督把我们的罪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是改变我们的根基。当这个根基被改变成为新人的时候，基督再在这个新人上去建造这个新房子的样式，建造这个新人的样式。基督是改变我们的本性，不是对我们进行部分的改造，而这个改变本性的方法就是耶稣代表我们的旧人，把旧的本性钉死，这个旧人一切的刑罚基督完全的承受过来，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把这个旧人完全的给除掉，我们就得以新的生命，这个是基督所做的工作。那么在六章第六节又出现另一个词，是罪身灭绝。当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罪身就灭绝了。这个罪身是什么？罪身并非是说我们的身子是恶的，我们的身子是上帝所造的，这个罪身和心灵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的肉身也没有死，我们的肉身活得很好，我们可以吃美食，我们穿漂亮的衣服，我们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精致非常帅气，肉身活得好得不得了。那这个罪身灭绝指什么？这个罪身灭绝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基督，罪不再掌控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就是使罪身灭绝。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把罪全部都给除去了，而是说让罪不在我们身上掌权。罪原来好像一个拿着鞭子的凶狠的主人， 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并没有抗拒的能力，也没有反抗的意愿，没有办法摆脱罪的操控。我们认为淫乱很好，拜偶像很好，撒谎很好，诡诈很好，我们还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罪。那么当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又透过圣灵赐给我们新人的时候，我们对罪有了抵抗的意愿，对罪有了抵抗的力量，这是一个新人已经活了过来。奥古斯丁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撒旦就骑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像一匹马，撒旦控制这个脚环，他也控制我们的方向。当撒旦告诉我们迂的时候，我们就停住；告诉我们驾的时候，我们就往前行。那罪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只能被罪所操控。当基督把旧人钉死，透过圣灵赐下新心，成为新人的时候，我们不敢讲我们不再去犯罪，而是说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罪也不能再支配我们。当罪不能再支配你和我的时候，就意味着旧人死去了，成为一个新人。所以保罗就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是耶稣基督改造我们的方法，洗心革面。所以说我们讲道不是为了洗脑，基督教所做的工作是洗净我们的心，只有心被更新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行为一切才会发生变化。罪不再掌权，就意味着我们还会去犯罪，但是被罪掌管犯罪和被罪所引诱两者是有完全不同的。被罪操控的时候，那是一个旧人，是没有任何反抗力，没有免疫力。但是旧人死去，新人活过来的时候，你对罪是有恨恶的，你对良善是有喜爱的。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句话是不是说成为新人就不再犯罪了呢？并不是。如果我们不再犯罪了，那二十四节就应该从加拉太书把它剔除掉，我们就不需要致死肉体和血情私欲了，因为我不再去犯罪了。其实并不是如此。从神生的不再犯罪，在希腊原文是不习惯去犯罪。一个从上帝生的是不习惯犯罪的人，而一个没有得新生命的人，他习惯犯罪，乐意犯罪，他像那个物体一样把它抛下去，甘愿活在罪里面，愿意去犯罪，因为那个罪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加尔文的解释更加妙，他说肉身并未彻底的摧毁，但却不再掌权，这就是凡从神生的不再犯罪。那个罪的宝座已经把它推翻了，那个罪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能力掌管我们了。那么在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又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意思是说，未得救之前，罪是作王的，由权柄来操控我们。当基督徒向罪死的时候，罪是没有能力操控我们，他也没有权柄来命令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发生了变化。既然罪不在我们身上掌权，既然我们还会去犯罪，那如何能够改变我们犯罪这种状态呢？在圣经当中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二十四节的观念。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你读罗马书，罗马书有同样的观念，那里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谈到你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在哥罗西书也说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是以拜偶像一样。 在彼得前书那里也说，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圣经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一个观念，虽然罪不在我们身上掌权，但是罪依然存在，它还是蛮有能力的，它不断找机会来重新骑在我们的脖子上。因为这一个原因，我们就很难结出圣灵的果子。为什么你不断的听到，不断的聚会，你的改变非常的少？是因为没有去拒绝罪，没有把罪从你的身上把它推倒。罪还是在，罪还是有能力的，罪还是有方法的，奴役我们，挟制我们，捆绑我们，引诱我们。那这里的肉身指什么？将肉身钉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我们要拿着鞭子，拿着针来刺痛自己身体，来苦待己身呢？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肉身不是邪恶的，肉身是上帝所造的，上帝看着是好的。这里的肉身指什么？指堕落之后被罪所腐败，被罪所污染的那一个本性。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罪的残余，罪的力量还在我们的里面，但它不能掌权，但是有绝对的力量可以引诱我们去抵挡圣灵。就是保罗在前面讲的，圣灵与情欲相争，两个彼此为敌。透过二十四节，我们要明白，只要我们今天活着，残余的罪仍然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去问为什么，这是奥秘，没有答案，找不到答案。就算你今生再圣洁，你无法摆脱罪的残余，罪的残余要伴随我们一生之久，无法消失。罪的残余永远在我们里面，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罪的残余才会完全的把它除去，那个时间就没有了罪的残余。而且罪的残余在我们里面活跃是有能力的，它能够极力的引诱我们生出各样邪恶的恶行来。你在情欲的事情上可以看到，那些情欲的事情，拜偶像、嫉妒、纷争、仇恨，这些恶行在你我生命中都有，就意味着罪的那个残余是非常活跃的，它不断的激发我们的欲望，它不断的使我们的欲望受它的控制，让我们犯罪。如果你不制服这个残余的罪，你就会结出情欲的果子。如果你制服邪恶的情欲的话，和残余的罪，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残余的罪它有一个目标，它的目标是坏的，是恶的，它的目标就是引诱我们去犯罪，引诱我们去抗拒圣灵，去抵挡圣灵，这是罪的目标。我们为什么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保罗说，因为没有将那个罪的残余，将肉体的邪情和私欲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可以把人心比作一座花园，致死罪好像在这个花园里除草一样，而圣灵所赐的那个果子美德好像这个花园里的花。如果你不除尽这个花园里的杂草的话，这些美丽的花就会被杂草吞噬掉，它无法更美丽更健康，可能会枯萎掉，最后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把杂草都除去的话，那美丽的花就会艳丽的绽放，会遍满整个的花园。我们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把心里的杂草除净，因为那些杂草罪的残余没有除净，我们很难结出圣灵的果子，很难在我们生命当中看到像花朵一样艳丽那些美丽的圣灵的果子是没有的。我们想到旧约里的大卫，大卫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 我们不单在读，还在唱。普世的教会都会去唱或者去读大卫的诗篇，但是那么圣洁如正直的大卫，他也有被罪的残余抓住的时候，因为他给了罪的残余一个机会。当那罪的残余抓住他的时候，让大卫苦不堪言，不单他自己，连他的家他的国都差一点国破家亡。大卫就说，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大卫并没有致死那个罪的欲望，那个罪的欲望使他灵魂枯干，那个罪的欲望把他自己掏空，把他的家和他的国差一点都给摧毁。因为大卫并没有尽到责任，除去那个罪的杂草。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除草的工作，这些杂草除得越少越干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里面有什么？那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节制。当然不止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圣灵的果子。如果你的生命中找不见你有圣灵的果子，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对付过罪，你总是给罪留下机会，总是给罪留下肥沃的土壤，那罪就可以在你生命当中扎根。它的根扎得越久，你越难将罪的那个残余把它赶出掉。那么罪的邪情私欲还要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对付的不是罪的行为。我们常常去对付我们的行为，对付行为是无用的。邪情和私欲指什么？欲望是正当的，但堕落之后，我们的欲望就往一个邪恶的方向发展，那个美好的性情已经被罪所污染了，那个欲望不再是正当的，而是不正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我们的欲望都是合理的，结婚的欲望、吃饭的欲望、休闲的欲望，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堕落之后，人的欲望不再被上帝所管制，而这个欲望就趋向于没有节制、放纵，有了邪恶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要制服什么？制服我们那个被罪所污染的欲望，那一个罪的欲望。罪的欲望被治死了，我们才有可能有行为的改变。我们大多的时候是关注我们自己的行为，目标错了。治死罪的工作首先要分清，要治死的是行为还是内心的欲望。因为所有的行为都源自于内心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如果不被圣灵所引导，那就是恶的果子；若被圣灵和引导，那就是良善的果子。你可以用讲话的技巧改变你的讲话，你可以用打卡的方式训练你的读经，但无法训练你对圣经的爱和对圣洁的渴慕。主日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身体固定在教会里面，但是你无法固定你的心，你的心可能已经回游向外了，你在想散会之后去哪吃饭，因为教会今天没有饭，你可能今天晚上去哪里聚餐。你可以改变你的行为，但你无法改变你的心。我们常常去先改变行为后改变心是不可能的，我们改变孩子也是先改变行为后改变心，很有成效，但是是无用之功。我们自己总想去改变行为，从来没有制服那个罪的欲望，实际上目标都错了。耶稣在福音书告诉我们说，罪的根源和动机是来自于我们欲望和罪的那个污染的驱动，而不是行为本身。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装满了假冒和不法的事。所以你光改变行为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无法分辨人性。 我们主日都住在都来到教会里，我们都坐在上帝的面前，但是谁能够看见自己的心？你的心可能仍然对上帝现在还是抱怨的，因为你的工资最近不太理想，你可能还是生气的，还是仇恨的心，谁能够看得到呢？你或许还是一个放纵情欲的心，谁能又能够晓得呢？晓不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外面粉饰的非常的华丽太平，但是里面可能翻腾倒海，罪的欲望如同沸腾的水一样在里面不断的沸腾。道德的外在永远不是首先对付的目标，对付的目标是我们那个被罪所污染的性情和欲望。我们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有一个弟兄他从来不发脾气啊，你也不用问这个弟兄是谁，你说这有个弟兄就可以了讲法律的经常讲啊，张三哈，某某张三，我们以后举例子就叫某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从来不发脾气，对人也从来没有恨意。如果你看到他，哎呀，这个弟兄温柔，从来不发脾气，像基督一样温柔，我们羡慕的不得了。我们回家跟丈母说，哎，你看人家弟兄，你看人家从来不发脾气，人家绝对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如果你更多的了解这个弟兄，你会发现他不发脾气，对人没有恨意，并非是恩典的工作，因为他胆小怕事。你就会知道了，有些人很温柔很良善，不一定是恩典工作的结果。这个弟兄看着很良善，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和妻子吵架，从来不和人有冲突，因为他里面惧怕忧虑，他活得惧怕和忧虑的网络当中，因为他惧怕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心静如水。你看他从来不发脾气，他仍然活在罪中，因为罪和恐惧紧紧地抓住了他。你要明白内在的性情，内心的状态改变了，人的行为才会真正发生改变。如果内在的性情没有变化的话，外在的一切都是粉饰的粉。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假冒为善的，我们在教会一定比家里更敬虔，我们在人前一定比人后更属灵，我们在公共场所一定比在私人隐秘的地方更加的良善美丽，像天使一样。为什么？因为内心的恶欲并没有致死，也没有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弟兄姐妹，当你看待别人的时候，不要只从行为本身去看，你看待自己也不要只从行为外表去看，要看你内在的欲望是忠于圣灵的，还是被罪所引诱所控制。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要怎么样？致死肉体的邪情和私欲，你要对罪的欲望穷追猛打，不要给他活路。清教徒称为圣洁的暴力。你说我不能去打人啊，但是你要对罪不能心存怜悯。我们把罪的标准不断的降低，我认为罪是一种过失，罪不过是我伤害了我的妻子，伤害了我的配偶，伤害了别人。不是的，任何一个罪都是对上帝的对抗，任何一个罪都是对上帝主权的不满，任何一个罪都是对圣洁上帝的冒犯。我们用怒气无缘无故的责罚孩子，我们用怒气无缘无故辱骂自己的配偶，用怒气伤害别人，我们说我只不过伤害了别人。不是的，任何一个罪都是对上帝的冒犯，没有一个罪不是先冒犯上帝再冒犯人的。我们的逻辑是因为我冒犯了这个人，所以我得罪了上帝。不是的，因为先不敬畏上帝， 我们才会对人有藐视，有辱骂，对别人有恨意在里面。保罗用了一个非常形象化的画面告诉我们，如何对付你里面的邪情和私欲呢？就是把你的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钉十字架是非常有画面性的画面性的一种的讲解，就是你要拿着锤子，拿着钉子，把你的欲望抓过来，一个一个的钉在那个木头上面，而且要重重的锤下去，把这个欲望钉在上面，不让它下来。谈到钉十字架，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可是今天教会不再去谈十字架，离十字架越来越远，就意味着十字架的含义、它的真意和教义在教会不断的在消失。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没有人见过。我们在影片当中也好，或者在一些宗教的艺术品也好，我们看到那些十字架的场面呢，不过已经被美化了。美化之后的十字架显不出丑陋，显不出十字架刑罚的残忍。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就说，被钉十字架好像死过千万次，就是钉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非常残忍的，是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听过一个词叫极度痛苦，极度痛苦最早在拉丁文这个词从哪里延伸出来？从钉十字架这个事件当中延伸出来，而钉十字架就带来极大的痛苦。保罗用这个图画的画面来告诉我们，我们要与罪的欲望决裂，就把罪的欲望钉在十字架上面，而致死罪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因为把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人渣钉在十字架上面，在罗马这个刑罚下面是非常痛苦，最痛苦的刑罚，没有比他更痛苦。因为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罪犯，几天都不会丧掉生命，呼吸很困难，他的双手和双脚被拉扯的疼痛，就像一个母亲生孩子一样，而且在几天暴晒之下，苍蝇肉的这个腐烂的味道会出现，但是这个人还不会死去。所以钉十字架这个刑罚是非常痛苦的，是非常折磨人的。保罗告诉我们，如果你把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为什么痛苦？我也不想把罪钉死。我们很难对付罪的原因是我们对罪没有专一，对基督更没有专一，我们下不了决心与罪决断。因为与罪决断对我们的罪性来讲是最大最悲惨的一种状态。我们经常容许罪的欲望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我们不想把罪的欲望从生命当中把它给除去。斯托德这样写道，就仿佛把老我的性情钉在十字架后，我们还渴望继续回顾他被钉的那一刻，我们会开始舍不得他，联系他，希望他可以被释放，甚至想把他从十字架上解下来。我们需要学习，就让他留在十字架上吧。当某种嫉妒、骄傲、恶意、不解的念头侵袭我们的心思时，我们必须立刻把它踢出去。一旦你开始去检视、犹豫，我真的要么绝情放掉他时，你就死定了。我们既已经向他宣战，就不可能从实谈判，这个议题永远确定，就不要重启会谈。我们已经钉死十字架，我们永远不想把它卸下来。所以说，一个人将自己的恶行钉在十字架上面，就不要给他机会。如果你想过成圣的生活， 你就要以最大的痛苦的方式把你的罪舍弃。我们太迷恋罪的时候，就很难把罪送上十字架。迷恋罪的时候，就不想把罪给除去。保罗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意味着我们常常给罪安排环境，安排机会。当你为罪安排机会的时候，你就不会把罪钉死，你不会刻苦己心的来对付罪，我们对罪难以下手。可是罪对我们是没有连续的心，罪对我们是咬牙切齿，他一定要把我们置于死地，让我们对良善没有意愿。但是我们总想给罪活命的机会。你想想，你为什么喜欢去敬拜偶像？你为什么愿意去相信一个非圣经所启示的神？因为非圣经所启示的神容易被你掌控，容易被你玩弄。情欲的果子有一个，就是拜偶像的罪。为什么对上帝总是不满？因为你认为圣经的上帝你掌控不了，你无法去掌控他，他只能掌控你，你就总想着离弃上帝，抱怨这位你不能掌管的上帝。敬拜一个自己发明的偶像比敬拜圣经启示的神更容易。你想不想把这个欲望钉在十字架上？你不想，因为你太不喜欢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你想致死你懒惰的这个罪吗？其实你也不想，你给懒惰留下太多的机会。你舒服的床，家里舒服的沙发，都给你懒惰留下了太多的机会。你真的没有时间过信仰生活吗？不是，有啊，每一个人都有时间过信仰生活。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懒惰。你为什么不想过信仰生活呢？不想致死懒惰的想法，不想致死懒惰的欲望。因为懒惰不需要付代价，懒惰只需要躺那就可以了，懒惰只需要顺从欲望生活就可以了。所以致死任何一个欲望都是非常困难的。你不要认为说成圣是喜乐的，你根本没有成圣过，你不知道什么叫得救，你不知道什么叫致死罪。连一个鱼都不敢杀的人，你怎么敢杀死罪呢？那么当你发怒的时候，你想平息怒气吗？你不想，因为你发怒的时候可以把那个人压倒，你怎么想致死自己的怒气呢？这个欲望你不想致死，你想发泄出来。你发泄的话可以把对方压倒，发泄的话让对方可以惧怕自己。你想致死怒气吗？太难了，你不想致死自己的怒气。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想致死你的嫉妒吗？你不想，因为他比我过得好，我就要嫉妒。我不满意上帝赐他的环境比我更好，我生气，我愤怒，嫉妒在你的心中来作主。你对别人残忍没有怜悯，为什么总喜欢残忍的对待别人呢？因为残忍是凌驾于别人之上，爱别人是把自己变得更卑微更渺小。我们不想去做，所以保罗说你要把你的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钉死自己各种不圣洁的欲望是非常痛苦的。你能舍弃你的沙发吗？你舍弃不了。你能舍弃你的生活吗？你不愿意舍弃。我们希望过着一种心静如水的生活。早晨起来之后，我们不需要过属灵生活，我们去上班，下班回来之后，我们点个外卖，吃完饭之后，一家人躺那看个电视，我们认为这个生活好的不得了，上帝的赐福，感谢主。这个不叫幸福。这个叫随从罪的欲望。你为什么不想改变呢？因为这种生活太好了， 我们的膝盖屁股都已经扎根在那里了，你的根已经是砍不断了，我们的膝盖和屁股都长了蛆虫，我也没有的力量在改变自己。所以说安于现状就是向懒惰、向惰性、向世俗、向罪的妥协。我们太多的人礼拜天一个状态，一周六天又是一个状态，从来没有改变过，把家里的太平盛世认为那是上帝的恩典，那是魔鬼给你的太平，那是粉饰的太平，但是你根本不想改变现状，因为改变现状太痛苦，改变现状让你痛苦，让你的妻子痛苦，孩子痛苦，让你家里鸡飞狗跳，就像新冠一样，没有优化之前拼命的往外出去吃饭去旅游去，这放开了都不出来啊！放开之后认为不能出去，出一马死得快啊！以前疫情每天封控的时候巴不得获得自由，现在呢给你自由了，我愿意被管控起来，人就如此，人在罪的这个改变上也是如此。所以你不要认为你的生活我认为很平庸啊，没有什么不好，平庸就好得不得了，很平静，早上起来起床上班，晚上回来陪孩子看个电视，从来没有信仰生活的改变，因为你不想改变现状，你认为这样舒服，所以改变自己就要受苦，改变自己就要刻苦己心，改变自己就需要把自己肉体的那个安逸堕落钉在十字架上面。当你信主之后，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你就不要给你的罪安排机会。如果沙发让你每天躺到上面打着王者荣耀看着电视刷着各种平台，你应该把沙发从家门扔出去。我家没有啊，可以送给我啊，但是不要因为你的沙发啊，让我和你陷入同样的。总之，你不改变你的现状，你不钉死让你懒惰的那一个空间或者那一件事情，你不可能有任何的变化的。成圣是需要付代价的，成圣是上帝的恩典，成圣也是上帝吩咐我们要既努力致死撇弃禁戒我们所要做的罪。我们常常给罪施予援救，我们常常给罪进行心肺的复苏，总想让他活过来。你想一想，你的信仰生活到如今有没有长进，你的行为有没有变化，你身为基督徒丈夫你的改变有多少，你身为父亲的改变有没有，你身为妻子，你身为母亲，你的改变有没有，你信主的年龄跟你改变的程度的对比到底是多少，那么你有没有致死你的性情被罪所污染的那个恶欲，你的生活，你的身份，你扮演的角色也没有变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的老样子未曾改变，这不是成圣，这是让你变得更顽固更刚硬。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先说你不要伸出手来等上帝伸吧，圣经也没有说你等着吧，神会改变你的，那是魔鬼的说法，魔鬼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努力，上帝到的时候会改变你的错了，你已经得救了，你还等什么呢，你已经被更新了，你还要坐那里懒懒的等待吗？不是的，圣经反而呼吁我们说，我们要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肉体安排的放作私欲，告诉我们说把肉体连肉体的邪灵私欲同钉十字架，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致死地上的肢体，就是你必须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舍己，放弃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你才能够成圣，你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说我每一天沉浸在游戏里面， 我不能够自拔，没关系，把手机送给我，买一个诺基亚使用，啊，对吧？买诺基亚使用，因为你不肯断开，断开让你犯罪的机会，总给他提供机会。因为我的手机卡得不得了，玩不了游戏，我要换一部手机。你的借口是好手机扫码更快，实际上你没扫码，你玩游戏玩的比以前更加的放纵，更加的凶猛。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们很软弱，我们连一个欲望都战胜不了，我们常常被一种无节制欲望所控制，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自由。保罗说什么呀？你要把这些欲望、恶的想法钉在十字架上面。保罗为什么没有列出一个规条来告诉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做？保罗为什么没有这么写？因为致死罪行不是不可尝、不可摸、不可拿，不是那个意思。保罗说，要把一切的恶的欲望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意味着你要靠恩典，靠着耶稣基督胜过邪情和私欲。你说太抽象了，我实在理解不了。你的眼目只有转向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有力量、有恩典、有能力胜过你罪的欲望。如果不转向基督的话，你致死的罪不过是行为而不是欲望。你把手机换成诺基亚也无法来改变你热爱游戏的心，你把沙发从家里扔出去也无法改变你躺在床上继续的享受最终之乐。保罗在讲什么意思？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你要思想耶稣基督为你死的目的。基督为我们死的目的是要败坏魔鬼的权柄，耶稣为我们死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你要默想基督对你的爱和怜悯，全能的造物主居然被挂在木头上为你受了咒诅流血而死，你今天得到拣选重生称义成圣，所有的福分都是耶稣基督流出宝血的结果。你每一项领受的属灵的礼物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带来的。你要思想耶稣为你的罪承受了击打、讽刺、羞辱、被吐唾沫、被讥笑、被戴上荆棘的冠冕、双手被钉，都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耶稣忍受一切的刑罚，都是为了饱尝罪的痛苦，饱尝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上帝把他的愤怒的苦杯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躲避在基督的怀抱之下，在怜悯之下。你只有被耶稣基督的福音充满的时候，你的理性被福音所占据，你的情感被基督的十字架所充满，你的意志才有能力去改变你现在犯罪的状况。我们需要被什么？被基督牺牲的爱所抓住，我们需要被圣灵所浇灌的爱所充满，我们被罪捆绑的心才能够得自由。只有被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充满的时候，罪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势力就越来越弱，它不能引诱我们，也不能够控制我们，因为那个犯罪的欲望已经被基督所驱除了，我们才会把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与罪对抗的时候，不是用一种的方法，而是用福音的真理充满你的心。你应该祷告说，主啊，你为我死，把我从罪中释放，将我的罪的情感和私欲钉死，改变了我，求你恢复我的形象，愿你的恩典充满我的心，扶持我，使我能够顺服你，这才是致死罪的方法。当你被罪的欲望所支配的时候， 你用方法来改变你自己的时候，你不会转向基督的，你会认为这个方法是可靠的，打卡是可靠的，你会认为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执行力的，你根本没有靠着基督致死身体的恶行，罪的欲望仍然充满你的心，你如何致死你的邪情和私欲，就是转向基督。一个爱基督的人就不再爱罪转向罪，一个被基督恩典充满的人，罪的掌管的那个领域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这个是十字架的奥秘。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你为自己立志我要在这一段时间好好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每天坚持打卡，你会很骄傲，你不会转向基督的，你会认为我的执行力非常强，我的执行力超过别人所有的人，其实我们的内心不一定是爱主。驯兽师去训练狮子的时候，狮子真的去爱驯兽师吗？他不爱，他的兽性没有被改变，那是一种机械的模式，透过一系列动作让那个狮子做出相应的反应来。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如何将自己的欲望钉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被基督的恩典充满，唯有主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个罪掌管我们的力量就越来越弱，罪也不能控制我们了，因为基督的爱已经占据了我们，因圣灵将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没有了罪生存的空间，自然就等于把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如何致死罪？你是不是回家要和自己的妻子配偶来开会，咱们做一个打卡吧，咱们每天坚持如何读经，如何祷告，如何改变自己，我相信很有成效，我也相信改变很明显，但是不一定是爱基督的，不一定对基督是有爱意的。我们会在那个机械的训练之下有可能更加远离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从来不是先改变我们的行为，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心。如果你爱基督的话，你就不再去爱罪，当你去爱基督的话，你就不会去爱这个世界，当你不断让基督的十字架真理在你生命当中重现的时候，你的生命的热忱对基督是更高的，而罪的对我们的掌管和控制就越来越少。所以把罪的恶欲钉在十字架上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仰望基督，转向基督，祈求圣灵将基督的荣耀，将基督的十字架，将基督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也是顺从圣灵的方法。那么你想一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靠坚强的意志来过信仰生活，还是靠基督对你的爱来过信仰生活？你是靠机械的模式训练自己过信仰生活，还是不断的向基督转向他，不断的仰望基督，让基督的十字架常常通过话语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的成圣，这样的致死罪，才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如果你总是不能够脱离罪，你不要寻求方法，你要转向基督，你要每一天不断的思想基督他来的目的，他为你做了什么，他给你带来多少属灵的福气，他把你从死亡的绝境当中拯救出来，他把你从地狱的那个深渊当中带向永恒的国度，让这样的福音充满我们吧，我们才会真正的将罪致死，才会真正的脱离罪的捆绑和罪对我们的辖制与奴役。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